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时候那两个阴差已经缓缓地从阴雾中飘荡出来，面容呈现出一种类似重金属中毒死亡者才有的重青色，眼睛眼白处全漂浮出一层淡淡的血红色，看起来说不出的渗人。他们似乎感觉到这道门阵法的厉害，所以一直飘荡在桃木阵外面，没有继续前进，而是仔细地端详我设下的桃木阵，手提枷锁和铁链时不时发出哗啦啦的响动。便是在背着月光的地方，我仍旧看到那铁链上泛着冷冽的寒光。这是阴间的东西，专门给阴差用来锁魂的，这玩意儿材质很特殊，只要往活人脖子上一套，然后狠狠一拽，就把活人魂魄生生揪出去了。至于那枷锁就更加恐怖了，据说只要是往阴魂身上一套，除非是有十大阴帅或者千年灵鬼的修为，要不然甭想挣脱。那俩阴差盯着桃木阵过了良久，其中一个才忽然抬头看了看我，说：你是道门弟子？估计他们也是看到我设下的桃木玉邪阵，才误以为我是道门弟子了。道门眼下虽然已经日薄西山，早已不如古时候香火鼎盛了，但作为我国的国教，终究是瘦死骆驼比马大，是我们这个行业里势力最庞大的团体。天师有好几个，阴阴有和阴间的阴帅们势均力敌的迹象，所以阴间东西是对道门弟子最为忌惮。我想了想，于是便拉起虎皮做大旗的事情，干脆也不解释，直接点头承认了下来。果不其然，一听说我是道门弟子，那阴差当时那张重青色脸就黑了一下，随即猩红的眸子盯着我，嘶哑而阴森地说道：道门本为维护阴阳两界的秩序而存在，眼下有人魂魄残缺，已是注定横死之人。你身为道门弟子，不想着度化此人，就为此人施法招魂，这是大不该。若是你还有身为道门弟子的觉悟，就应该现在把那已死之人交给我等。我一听这鬼差的话，顿时就乐了。他娘，刚才那么多的孤魂野鬼不捉，现在反过来要问我要人，说到底还不是那些孤魂野鬼害过人命，煞气冲天，真是逼到绝处了，恐怕就算是他们是阴差也敢和他们拼命，所以才找上苏磊磊这个好欺负的。所谓这柿子挑软的捏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青音跟我说的果然是对的，阴间的公职阴魂果然是没个好东西，对他们不能有好脸色。反正苏磊磊我是死保定了，于是我就不和俩鬼东西客气，当即我便说道：三魂虽然缺失，但阳气未尽，就不能算是已死之人。我倒不知道这女孩到底哪儿表现出横死之相了，真是让你们这眼皮底下把人带走了，那才真是草菅人命，是大不该。大胆！那扛着枷锁的阴差忽然一声大喝：莫以为躲在道门阵法里，我们就奈何不得你。这就很不客气了。张博文是个暴脾气，当时端着匕首准备上，不过被我拦住了。拦截阴差，阻挡阴差做事，这种事情是阴间犯忌讳的，做了就得上阴间黑名单，人一死到了阴间会遭罪的。我修炼杀气，命运早已超脱了阴阳两界制衡， 所以这阴间阴差阴帅的我是不忌讳的。反正我有一天死了之后也栽不到他们手里。但是张博文是不一样，他并非修炼者，这生前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，所以阴差的事情我压根不打算让他插手。想了想，终于还是决定赌一把了。当时就拿出青衣给我的一道黄符，高高举起就喝道：天师黄符在此，尔等可敢造次？我乃青衣天师座下弟子，奉师命来解救此故人，你们难道要阻为天师行事吗？不怕事后青衣天师到阴间找你们清算？这道黄符其实啊没什么别的作用，就沾染着青衣的一丝道门灵力，代表的是天师的威严。一旦有阴魂伤害携带此天师黄符的人，那么立马被黄符里蕴含的道门灵力纠缠上，逃到天涯海角都被此符天师找到。说白了，这东西作用啊就在于震慑。如果不想被天师无休无止的追杀，那么最好不要伤害身上携带此符的人。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牌了。当下我过去将天师黄符贴在苏蕾蕾额头上，这才冷笑着看向两个阴差：哼，有能耐尽管放马过来。说这些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俩阴差看着。我这是在赌博呀，赌俩阴差惧怕天师，看看能不能将之吓退。如果吓不退的话，我就只能玩命了。以我现在一段杀气成毒恶斗俩阴差，这绝对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买卖，一个弄不好就得玩完呢。很庆幸我赌赢了。在我拿出天师黄符的一瞬间，那俩阴差顿时吓得连连后退，相互对视了一眼。那提着铁链的阴差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就说：小子，算你狠。不过七天之内，若是你无法找全这人魂魄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们兄弟按规矩办事了。说完之后，这俩阴差缓缓向后退去，不消片刻就彻底消失在阴雾之中。眨眼间，这苏家别墅周围的阴气全部都散掉了。我心中暗呼侥幸啊，眼下一回过神，被四周风一吹，浑身一个机灵。这才发现，原来就在刚才，我被吓得浑身都被冷汗打湿。叫魂肯定是失败了。苏烈的人魂到现在仍旧是下落不明，找不到扣押他人魂的存在就没办法救他。我和张博文也只能怀疑那个脏东西干的，可惜现在找不到那个脏东西印证我们俩的猜测，所以几乎是两眼一抹黑，找回苏烈烈人魂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了。不过为了避免再招来什么脏东西，我赶紧掐断这叫魂巫术，踩灭请神香，将双亲血的叫魂的箩筐和红手帕全部付之一炬，这才闭合了苏蕾蕾身上窍门。至于那张天蛇黄符，我干脆留在苏蕾蕾身上，也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叫魂失败，苏蕊夫妻倒是没有埋怨我，我在这个世上尽的力他们也是看在眼中的。而且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，他们对我的本事和做事态度也都相信了，只是一个劲儿拜托我务必救下苏蕾蕾。苏蕊还给我封了一个红包，不过我没要。人没救下来就伸手要钱，这种事情别人能做我做不来，心中有愧。这天晚上我辞别苏蕊夫妻和陈玉，连夜和张博文周静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带着黑子就离开了。这一次的事情有太多诡异之处，我需要静下心来理一理思维。苏蕾蕾的人魂被扣押，到底是脏东西还是另有其人干的？ 如果是脏东西干的，要他的人魂做什么呀？真的是做成鬼仆吗？这几个问题是我眼下急需要弄明白的。回到宾馆之后，我沉思了大半个晚上，最后决定明天先看看其他几个死者尸体。只要见到其他几具尸体，我就有办法确定他们的阴魂到底失去了阴间，还是像松蕾蕾的人魂一样下落不明。若其他死者情况也和松蕾蕾是一样的话，那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了，一定是昨天晚上被我打伤的那个东西在搜集人的魂魄。接下来我要追查的方向也就明确很多，只要找到那藏起的鬼东西，一切的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了。整整一夜，我都躺在床上是辗转难眠。每每想起明日我要去面对昔日同床同学的尸首，心中就是一阵说不出的难受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